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在主里面认识了你们，非常荣幸，很感恩，让我们跟我妻子来到温哥华，在主里面这样美好的相遇，我相信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今天借着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六节的话语，我很想跟你们分享今天的主题呢，上帝爱的触摸就是改变的开始。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六节的经文，一同的来读，请。耶和华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盖，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哪里经过。耶稣到了哪里，头看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当主日，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里，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遇见我们的耶稣。今天撒该遇见耶稣一样，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被触摸到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就是这时间，用你的话语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圣灵借着你真理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感恩赞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美国埃尔密大学一位教授就是 Tiffany Field。这位教授呢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要 touch， 要可以说触摸。这本书的主要研究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以证明爱的触摸对人的影响力有多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内容特别美国人特别研究所里面所研究的方式呢，不是一两年。这本书呢，基本上他们研究了二十多年的一个内容的。特别他要写了这个特区的这一本书的时候，他要具体的什么呢？临床试验，他证明了什么？触摸的力量是多大的？所以呢，他是要爱的触摸有减少了什么儿童的攻击性和什么和暴力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看到有降低压力荷尔蒙的一个能力，在什么呢？ touch， 要可以触摸的。我不知道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常常拥抱，有没有包容。对于我们家庭，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出生在上海，所以呢，我的孩子常常说我是上海人。很可惜的是中国政府不给我们这个孩子们也有出生证明证，如果没有一个passport。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从小时候我们两个人拥抱着孩子，包容着孩子。从小时候无论躺卧在家里，在路上也好，他出门回到家睡觉前，我们每一次拥抱这个孩子，让孩子呢每时每刻都知道，有时候呢爸爸我要睡觉了，意思知道我要拥抱他，为他祝福祷告。他们要准备要去学校的一个都说要门口站着在门口上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学校了，意思说我们要拥抱孩子回到家，我们要借着拥抱。你要想一想，这个时代太冷漠的时代啊！我不晓得你要平时有没有这些的接触，有没有一些的触摸。所以你要同时呢，他们爱的触摸 可以什么呢？增加大脑的敏体性，所以呢，并且具有比语言强大多少倍呢？起码有10倍的一个安慰的力量。有时候呢，用说话的方式安慰我的孩子，安慰我们身边的人。但是呢，你不需要任何的说明，只有拥抱包容他，他心中所有的一切被融化掉。对于我来说，到底你什么时候你信耶稣呢？有些人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申护照让你到中国宣教呢？当然我28岁27岁去了中国，过了刚才介绍了23年，你看到了我是多少年纪啊？还是27岁的脸啊，不好意思，还是很年轻，看不出来吧，我是个50岁，对吧？很年轻，很感恩。当时我其实我们家庭是4代家庭的一个基督教的背景的，包括我的孩子已经5代了。不过呢，我的家庭呢，你们都是这么说，原生家庭，对不对？你们都经历过从爸爸或者妈妈身上从来没有一点认可或者鼓励，对不对？我也是差不了多少。可能后来发现我的父母也是从来没有，从小说没有得过这种的触摸。所以我要真正遇见耶稣，我要参加了某一些的聚会的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我用什么样的方式上神祷告，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我在站在最后面的一个桌子上，我真的很痛苦，很烦恼。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样的聚会当中，牧师跑到最后的我的位置上过来，然后呢，他只有没什么说话，只有什么拥抱我，知道吗？拥抱我。其实呢，坦诚的来说，一个亚洲的文化里面呢，要包容接纳，知道吗？握手其实呢不太习惯的。但是那一次我被触摸到了上帝的爱的时候，我的生命翻转了，我的生命更新了，我心中所有的冷漠冷淡的信仰离开我的生命当中的。所以我们看到爱的触摸是什么？世界上最好的良药。当然我们箴言书17:22里面说什么？因为我们要什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么说的。无论怎么样，你看到特别他写了这个 touch 这个触摸的这个作者呢，特别他要刚才说了，他们要20多年的临床试验的时候，正好他们发生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出来了很多的孤儿。你们现在知道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现在乌克兰那边有很多的孤儿出来了。这样的时候呢，国际的社会他们投资了很大的钱，他们要安排什么？他们建立了孤儿院，他们建立了孤儿院，然后你要良好的宿舍，要提供给他们怎么样好吃的，可以说穿得好，让他们能够适应在那边生活，很非常什么好一点的一个生活。那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孤儿院的孩子们，他们要得了有一点点小小的病，但是呢，他们孩子们不知不觉中死了。很多的孩子们其实呢得了感冒，吃感冒药就可以恢复过来嘛。但是不知为什么孩子们很莫名其妙，知道吗？他们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医院的这个医生们，他们要研究到了这个孤儿院，他们要调查怎么回事。那为什么孩子要容易这样死的呢？他们发现了一个大吃一惊的事情，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什么？孤儿院的孩子们缺乏触摸，缺乏接触。这意味着是什么？因为比起要说的安慰、温暖的什么拥抱的爱的触摸更有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我们看到了，谢谢。其实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呢？一个印度的孤儿院，一个记者拍下来的一个照片的。 有一些的人说呢，这个是可能是不是真实，无论怎么样 anyway 很重要的什么，你看到这孤儿院的孩子画了什么，一个母亲他们要画了什么，一个父母，然后他们怎么样，他站在他的身边，好像需要一个父母的什么触摸，要包容接纳。那你看一下这个缺乏爱触摸的冷漠的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你看到什么手机，因为这个手机的功能什么吗，触摸屏，你们知不知道，我不是开玩笑，世界的人呢已经知道了这个冷漠的时代里面越来越缺乏什么吗，被触摸被接纳被包容的时代，虽然他们知道这个冷漠的时代里面真正缺乏的是被触摸，所以他们怎么样开发了这样触摸屏，很多的孩子们天天怎么样跟电脑连接在一起，很多的人也是，我们大人也大不了多少，很多的人也容易被吸引被进去了这样的被触摸屏里面生活的，为什么，这个是可以证明我们怎么样非常渴望需要某一些的人接触的意思的。那么爱的触摸是如此重要，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我们特别现代的人真正充分体验了爱的触摸吗？我不知道你们到教会来，我不知道用神的话语来有没有触摸到你们的心，每一天生活当中每时每刻，我不知道神的话语神的爱有没有触摸你们的心，因着有没有上帝充满的爱触摸了我的心，有没有这样的恩典，有没有每一天生活当中，所以现在的这片土地上发生许多的令人心痛的事情。一个多月前你们都知道一个中国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夫妻的故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要好好想一想啊，你是天天看只有圣经而已是吗，你要看世上的报道，你看到他们多么的聪明，他们只是要上班的单位多么的好，但是如果没有与神这样美好的接触，你看带来的痛苦是怎么样悲剧的故事，我们每天听到，每天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悲剧的信息，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没有得到爱的触摸而发生的。我祷告求求神的恩典，让我们经历神的爱的触摸，特别我们今天你来到这个上帝的宝座前，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每一个人必须要遇见我们的耶稣，而且呢要用神的爱来触摸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新而变化的。其实呢当我怀着这种愿望渴望要默想圣经的时候，我的脑海中要浮现了就是一个人，那个人是谁，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撒该这个人。其实呢撒该是过着上帝富有的还有什么成功的生活，你们不觉得吗？不好意思，我来了这里不到两个月呀，好像在这边基本上非常富有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啊。对于我来说，我坦诚的来说，我比较喜欢中国我不知道你们已经到这边来，但是只有我来了只有两个月而已，有一些的人跟我说，洪牧师啊，你在这边待了三年左右，可能你很喜欢这样的城市。哇，我心里这样说，我怎么能等待三年的呢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撒该的人生是什么呢，非常富有他们成功的生活，但是你看他是内心充满了很多的伤害，孤立的一个生活，可能很多的人没有想到撒该就是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样的撒该呢，你要知道他经历了耶稣的触摸，你看经历了他的整个人生的什么带来变化的。 只是让我们要更详细的来看看撒该是如何经历耶稣的爱的触摸呢，以及要爱的触摸如何改变了撒该的人生呢。这些呢，圣经呢用两个字描述了撒该的人生呢，但是我觉得呢，我认为这两个字如此准确而精彩地描述了撒该的生活。我们再次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九章二节，一起来读什么？请。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你看，一个是什么？税吏长，还有一个是什么？财主。这两个词怎么样？隐含着撒该的一生，撒该的人生。具体讲了撒该的两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成功者撒该，你们同意吗？是成功的人啊，他是个一个税吏长，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个什么财主嘛，对不对？是一个他外在的样子，从表面上来看的时候，撒该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基本上我相信可能跑道到这边来的人算是成功的人士，也许吧，我不知道，不好意思。只是呢，撒该拥有世界上被称为成功条件的一个什么呢？财务，还有一个什么呢？要地位，不觉得吗？通常我们觉得成功的人士，那这样的话呢，第一个什么呢？他的地位是什么样？另外一个什么呢？他有了多少钱？通常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哇，这个人是蛮成功的人。这样的时候呢，看两个条件，有没有他的地位，还有看什么呢？他的什么财务是怎么样子？其实当以色列百姓们，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当时罗马的殖民地，你们通常都知道，因为罗马这个国家呢，很坏的。其实呢，他不想沾自己的血，知道吗？什么意思呢？他要找了一个税吏人员，知道吗？税吏人、税吏员，可以说跟他们要求，你今年你征税一个亿就可以了，知道吗？那么你提供给我们罗马政府一个亿，那么你的任务完成了，知道吗？我不会打扰你们了。那是税吏呢，他怎么样呢？他要这个一个非常热心。知道吗？然后他挣了一个亿加上两千万，一个亿加上两千万以后呢，把一个亿呢交给什么罗马政府，然后呢两千万是谁来拥有的呢？没错，自己拥有的。你们怎么知道？你看上这个地方的人，听说这边重税好厉害哦。真的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其实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看特别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拼命的，知道吗？忙着通过种树，你看很多要种树，不断的要种树，知道吗？那你要想一想，当时的人，特别要犹太人最讨厌的人当中一个人是谁吗？税吏的。为什么吗？他是个什么汉奸？你们从来没有听过这句话吗？汉奸一样的，卖国家的，知道吗？叛徒一样的。所以呢，对犹太人来说，不是很讨厌这些罗马人。当然，他们很讨厌是对的，但是每次要站在罗马政府那边，然后要征税的那些税吏，你看，撒该是不是税吏？他是谁呀？税吏长啊。你要想当时撒该居住在耶利哥，因为你不要看这个，你要看这个耶利哥城市是什么样的城市呢？一个富有的地方，一个贸易中心的。如果你想要去上往耶路撒冷，必须要经过哪里呢？耶利哥城这地方的。因为呢，这个是我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是海拔达到800米左右，那是呢，他们要为了前往耶路撒冷，必须要进听，必须要经过的地方什么呢？耶利哥城的。而且呢，你们仔细的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的内容的时候呢，耶稣要准备要前往耶路撒冷，准备什么？要准备钉在十字架上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经过了哪里呢？耶利哥这个地方的。所以你要这个撒该呢，从这些的地方征索税利啊，你看一下他赚了多少钱呢、啊？不可想象的，你看。其实呢，他有这样的财富和地位，蛮成功的。因为周围的人都会对他怎么样？我们要看什么意思？这句话，卑躬屈膝，是不是？用两个字的话呢，怎么样？巴结，很多的人巴结他，无论是也可能贿赂的方式，或者是要拍马屁的方式，无论如何都想讨好他，知道吗？讨好他，为什么？要想都要减税减面，一点税金的人怎么样？全部要排队，知道吗？所以呢，他表面上来看，撒该具备了成功的一切的条件的，他包含了权力，还有什么金钱这方面的。但是我跟你们讲，另外一个方面，他是被欺凌的撒该，被欺凌的撒该。但是这宇宙中情况不同的是什么？我们其实特别太看重外表。看到这个人有多少的房子，这个人拥有了多少钱，很多人觉得呢，这个是蛮成功的人。但是你说不定，虽然他有成功，有没有尊重他，这是两码事的。因为撒该内心世界有着极大的一个渴望，什么样的渴望？他比任何的人都清楚知道，人们对自己什么巴结，不是出于什么真心，卑躬屈膝不是出于真心的，只是表面上是恭敬的态度不同，实际上是什么呢？讨厌自己，憎恨自己，这不可能不知道，撒该都知道。而且呢，他这种的感觉是什么呢？正确的。为什么呢？路加福音19:7里面这样的表达，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吗？请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很多的人怎么样？众人看见什么呢？耶稣到了撒该面前，跟撒该说，我今天晚上住在你的家的时刻。很多的人怎么样？私下议论说出来了。耶稣难道不知道这个罪人是多么的惨的人吗？他是不应该要耶稣去到那里。如果耶稣是先知，如果耶稣真正的弥赛亚，如果耶稣是真正爱国家的话，他不应该要去到这样的人的家。他们什么很多人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这个罪人当中的罪人的家里面，怎么可能？我们看到在这里面看到什么？很多的人对撒该的评价是什么呢？不断的欺负他，一点也没有尊重他的。这样圣经中描述撒该的，他是个税吏长，也是财主，这两个简短的词暗示了撒该外表的辉煌。你看还有什么？他要暗示了他内心深处的什么矛盾的。现在当我默想，当我静静的默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撒该是他这个形象是正是我们今天现代的人的自画像。世界上还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多彩的世界吗？坦诚的来说，很多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跑到这温哥华来有什么目标来的。可能我们世上的价值观当中，成功，我要把我好的地位，我要买很昂贵的房子，好像跟我们跟撒该有什么差别的呢？我们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样子，看起来很舒服的生活，看起来很好的样子，但是我们心中，我们内向，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有没有这种的情况的呢？ 但是内心比任何的时候都虚空。虽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那内心要某个角落有一种无法填满的空虚。那么我们应该要从撒盖的这个姿态中寻找解决方案，因为撒盖与耶稣基督见面后遇见后就看，你看其内心的问题得到了什么解决了。撒盖遇见耶稣以后，他心中充满了这些的恨，问题统统都解决了。因为什么？如果撒盖能够要通过耶稣基督解决他内心深处的空虚和一些的伤痛，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撒盖找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空虚，空虚的解决方案。亲爱的，我们福音堂的列志文的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撒盖遇见耶稣之后经历了哪些的变化呢？我们信了耶稣多长时间我不好意思不知道，但是你要想一想， 你信了耶稣起码五年，我们一个礼拜一年五十二周啊，我不知道你要一些参加查经班也有小组，我们基本上一个礼拜起码要听了三篇的讲道，你看一看一个礼拜三篇的讲道一年多少次啊？我们听了150篇的讲道，你信了耶稣十年起码你听了1500篇的讲道啊。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没什么改变，根本没什么改变。我们回头来看，我想很想要问你，你真的遇见了耶稣吗？真正耶稣的爱要触摸到了你们的心吗？我们真正要遇见了耶稣的人的话，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更新而改变的，而且呢，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要更多的要带出来生命。你们也可能不知道，200多年前一位宣教士跑到广东这地方，我们看到信教的我们第一位宣教士就是马律逊宣教士的，你们听过了没有？107年他要从英国26岁的时候他跑到了广州的13行这地方。你要想想一个人，当时很多的人反对你去到那边，你没有办法转飞给他们的，当时清朝不允许跟外国人接触的，你知道吗？如果说当时本地的人你接触了外国人，他每一次他的口袋里面要带着毒药的，为什么吗？被政府发现了，他砍下来了脖子，全身全部要切下来的，所以不如怎么样，喝了毒药就是自杀。马律逊宣教士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很多的人反对，但是他就说什么吗？只有上帝的爱，上帝就是触摸了我的心，我要只能顺服到那个地方传福音的，知道吗？你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的顺服到了中国，他传福音把神的爱传开传给当地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过了100年信了耶稣30万人以上的，还有到了过了还有100年，将近200年的时间，你们可能也许听过了，起码要1亿以上的人都是信耶稣的，哈利路亚。你看一下，上帝触摸了就是马律逊宣教士的心，感动了他的心，他的人生完全被改变，为了他的，为了中国的灵魂，他要把所有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的。那么我们看我们哪些的变化呢？到底是怎么样的经历让他解决了内心长久来的创伤和问题呢？我们用3个点来看他的变化。撒盖的变化是什么？第一，我们一起来读撒玛耳。撒盖遇见耶稣之后，他开始正确的把握自己的根本问题。 撒该要触摸耶稣的时候，耶稣触摸了撒该的时候，他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圣经就是这样记载。一起来读上吗？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的经文，请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饿砸了水，我就还他四倍。”这个是你看到完全了解了什么呢？原本旧约圣经当中看到要翻祭、赎祭、赎愆祭、赎罪祭、平安祭的一种敬拜的方式。因为在这里面，我还他四倍的意思呢，怎么样？赎愆祭的精神的，我必须要还给他们。你看，各位，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破格的措施呢？你看，你能做到吗？你能买掉了你的房子，那你要把这个奉献给教会吗？你不要做，可能做不到，很多的人做不到。你看一看，而且呢，我也反对你们做这件事情。不要误解，但是你看一下撒该，他采取这种破格的这样的决定，因为什么？他经历了耶稣温暖的爱的触摸，他明确的知道自己内心怎么样存在的空虚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有罪性的人不能不怎么想自己的错误的，不好意思，人就是这样，是什么？看看结果而已。今天在教会里有很多的人受到了伤害，我听过很多的人在这个教会受伤害。我在国内要去过了不是一两间教会，很多的教会，他们都是说我受了伤害。我请问谁伤害你啊？但是问题呢，很多的人什么？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你们不觉得吗？很多的人说我在这个地方没有爱心呢、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们很多的人受到了伤害，但是在教会一个也没有，知道吗？真正伤害到了别人，学来受伤害，自己受伤害。你看，因为每一个人都只能以自我为中心，撒该也是一定有这种怎么样愤怒在他内心积聚。没有想到他贪图，你看财物的，不学他人的怎么样财富的错误。可能他心中充满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为什么在我面前巴结，在我背后都不把我当人看呢、啊？他心中里面充满了愤怒。我知道你一点也没有尊重我，你不爱我，每一次你们需要的时候跑到我面前，我都知道了。也许撒该那样剥削钱财，这种内心的愤怒也是原因吧。不管怎么样，这样充满愤怒和伤痛的撒该，你看遇见耶稣之后，他遇见了耶稣以后怎么样正确的认识了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什么？知道了所有的问题都什么？都什么？就是自己。旧约圣经中我们都知道一位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书第六章中，以赛亚先知经历了那一位伟大的神，要 presence of God， 神就是要充满在他们当中，神的灵要浇灌在与他同在的时候，他经历一次灵里面心灵上的一个触摸。他这样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吗？你看一下以赛亚书六章五节的经文这么说的，一起来读什么？请那时我说活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的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哈利路亚！活在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在这里面发现什么？洁净了他，你要神的灵要充满他，要圣灵触摸了他，他怎么样？神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吧。这个人完全变了。你看， 我希望通过敬拜，我们今天的这个敬拜，我不希望你要浪费时间，你要爱惜光阴，你必须要遇见我们的神。阿们吗？要需要阿们呢、啊、你要阿们。神啊，我要遇见你。我不知道你要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充满了这种的渴望，我要今天必须要遇见你的容面。很多的人已经习惯当中，已经麻木了，没有遇见，下个礼拜再遇见吧。啊，下个礼拜吧，可能要过了六年、五年、六年、十年，一直以来怎么样，成为有一点点没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基督徒。所以呢，你要经历复兴的恩典。如果你要希望你的家庭得到恢复，如果人际关系得到恢复，你的内在的自我得到恢复，你要向神祷告，你要迫切的祷告，神啊，我要必须要遇见你。当你要通过敬拜经历耶稣的触摸，今天你们让你们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真理的话语来触摸你的心的时候，主的恩典触摸了破碎我们的心灵。我希望其实呢，用人的能力破碎你的心，你是容易受伤害的，但是呢，真理的话语来破碎我们心中冷漠冷淡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要苏醒过来的，知道吗？你就会要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别人身上，而是在于你自己的身上。我们应该要通过敬拜与要耶稣基督相遇，有这样的觉悟，只有那时候才能享受真正的恢复。你真的想要恢复你的家庭吗？看到很多的人面前没办法说家庭的难处，夫妻关系，也许孩子的问题，也可能经济上的问题，没有办法说出来，太看重面子。不好意思，也可能人与人之间关系当中看重面子，但是千万不要在上帝面前看重面子。你要放下你的面子，你知道吗？必须要遇见上帝，上帝来触摸你的心，才能够怎么样改变你的家庭。我不知道为了你的先生，为了你的妻子，为了你的孩子，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破碎的祷告？为了那些拯救一些的灵魂，有没有破碎的祷告？你看第二，撒该遇见耶稣之后怎么样，价值观开始改变了。其实呢，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撒该一直生活在错的价值观当中生活，他把要获得获取要物质财富视为人生的什么重点。很多人生的重点什么呢？赚钱、成功、拿到好高的位置。也许我们看到撒该以为只要我能积累怎么样这样的财富，与人的关系破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多人认为，知道吗？我们的价值观，我拥有了钱，我什么都，人际关系破坏也无所谓。你看，你问一下很多人，你为什么赚钱？那这样的话，大部分的回答是什么呢？为了幸福。这样的答案是对的。很多的人要把握更好的位置，主要的什么呢？为了更好的幸福的生活。但是你发现什么呢？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好，你已经知道了，中国的离婚率已经达到了 39% 的，已经达到了差不多 40% 以上了。我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好，什么都没有缺少的样子，但是为什么我们家庭多么的破碎的呢？很多的人的价值观里面，比家庭更重要的什么？钱。比家庭更重要的什么呢？我的地位。但是当撒该经历耶稣的触摸的时候，撒该意识到了这是错误的价值观。 真正的基督徒呢，你放下以我为中心的价值观，真正的基督徒呢，以神的道为中心的价值观而生活的人。你们今天到这教会来聆听神的话语呢，要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的心，要照着神的话语而生活，就是这样。圣经中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很多。假如说新约中最著名的人物，当然除了耶稣以外，就什么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要遇见耶稣之后，他经历了什么价值观的彻底的改变，完全被破碎了。使徒保罗在遇见耶稣之前是什么样的人？他自己这样，腓立比书三章四节到六节里面，他曾经这样介绍自己，好不好？我们立起来读什么经？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你看到什么？他是曾经有什么靠肉体生活的人。他的学问，你看十二个门徒啊，他们没什么背景的，不好意思，他没什么学问的人，你知道吗？其实要用学问的角度来看，背景的角度来看，其实呢，十二个门徒，任何的十二个门徒跟不上使徒保罗的。他遇见耶稣之前，他拥有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背景的。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之后，我们看到要使徒行传九章三节到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什么？是原本为了逼迫教会，是不是他要骑马，他要快到了哪里？大马士，是不是那边路上他遇见了谁呢？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这些人要他要真正要遇见了耶稣，他要遇见耶稣，他要相信了耶稣，他经历了一件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变什么？他的价值观的。原本使徒保罗他只能相信独一的真神，知道吗？那是耶稣呢要显现他，然后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看一下，他呢要当时看到耶稣是死了的人，知道吗？我们要即将要三月底，我们要复活节了，很多的人要反驳耶稣是没有复活了。但是呢，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资料，我们可以查得出来，耶稣是复活的。这不但是圣经，你不要这么想。其实呢，圣经里面呢，好像我们只相信的样子。不过呢，世界的古文当中，很多非常客观的历史的古文里面，他们很多的地方说出来了什么耶稣复活的见证的事情的。这不但是信主的人，当时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写出来了耶稣复活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他彻底的改变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原因？哈利路亚，遇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所以对他来说，曾经他靠肉体的所有的一切都什么呢？视为粪土。所以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到八节的经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一起来读经。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哈利路亚。你看，真正遇见神的人，遇见耶稣的人，他所有一切的东西，靠肉体的东西，如同粪土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对于使徒保罗来说，对撒该来说，在圣经上十二位门徒，你看遇见耶稣的人都是一个共同点，什么？耶稣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所以呢，其他一切都不再对自己重要了，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经历过内心世界注重变化的人会意识到了，意识到什么？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不再是大的问题，他的价值观要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第三个，我们一起来读撒玛契。撒该遇见耶稣，经历耶稣的触摸后，拥有了决断的力量，他有了可以原谅的力量，可以爱的力量。正如前面所说的，撒该是什么样的人？伤痛累累的人，他心中充满了自卑感，他心中充满了受伤的人。你看，有些人对于那些的人要怎么样斥责他、无视他的人，产生了一些的憎恨，受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伤害。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捐出了他所有珍贵的一个财物，珍惜的财物啊，并且承诺了要偿还可以四倍。你看一下，注重的信息从哪里来？撒该不想结束他孤独的生活吗？我希望我们福音堂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结束你孤独的生活，孤单的生活。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于在哪里吗？问题是要即使知道也没有清算的力量和勇气。很多人也是一样，这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哇，好可怕呀，你们不觉得吗？很多的人心中里面知道吗？你给我一点的伤害，你不给我一点点没面子，好像你给我伤害了，知道吗？这样都是心中充满了一些的仇恨。我到时候坚持到底，我要杀你，我要坚持到底，我要攻击你。你看信主的人不应该要这样，你们不觉得吗？问题在哪里？不好意思，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力量，没有原谅别人的力量，没有包容的一种力量在我们里面。你看，撒该没有力量去拥抱，撒该根本没有去爱别人，去原谅那些嘲笑、欺凌、排斥他的人。如今到我们也是一样，不好意思，你们也根本没有这种的力量。有一些的人跟我说，你凭什么要跑到中国？27岁跑到中国，待了23年的时间呢？你看，我很感恩，就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坦诚的来说，原来是我认为是什么吗？我心中充满了爱，我有颗爱中国灵魂的心。我后来发现，我心中一点也没有爱心。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这种爱心。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什么吗？从神而来的这份爱倾倒在我心中的时候，充满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才能怎么样爱灵魂的。我们人本身是不好意思，没有爱别人的心，没有这种的能力，没有原谅的力量，我们人根本没有。但是撒该他经历了耶稣的爱的触摸后，怎么样？他获得了这种力量的，他得到了这种能力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靠着人的肉体，你无法原谅，你无法包容，你无法去到那边爱他，是正常。但是你要想一想，这是上帝的心意吗？上帝触摸我的，我们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上帝爱了我们把自己的独生子赐下给我们呢？为什么 把自己的独生子挂在十字架上的地步爱我们呢？也是一样，你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今天的教会好像失去了这个能力，教会里面要彼此论断，彼此批评，没有接纳。你看，充满这思想跟教会没什么差别。我的父亲也是教会的长老，我从小说我的父亲是35岁在教会的长老。我的父亲跟我讲一句话， 当时看，当时他都可能感觉到，好像教会是比世上更没有爱的地方。我听了以后非常惊讶，这是正常的教会吗？你要想一想，如果你教会里面没有这种的爱，没有原谅，没有包容，跟世上没什么差别的话，你到这边来有什么益处的呢？我心里很难过，现在的很多的教会失去了这个能力，我非常心痛。我们必须拥有可以原谅的力量。你要祷告神啊，给我这种能力，给我这种力量，可以爱的力量。为此要首先要体验耶稣的爱的触摸，需要这种爱的触摸，我们才能够原谅我们身边的人。人生并不分为完全没有危机的人生和每天都有危机的人生，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生都是一场危机，也可能我们在会遇到危机。因此要将人分为没有痛苦的人和有痛苦的人，或者要没有危机的人和有危机的人，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分类。更重要是，那么人生怎么分类的呢？生活的重担和痛苦笼罩着所有的人生，因此应该要分为有监护人分担痛苦的人生和什么没有监护人分担痛苦的人生。你看以赛亚这个诗篇就是一篇一到三节的经文，一起来读上吗？请。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善哉，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的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你看，就像这首诗歌诗篇中的宣告一样，当我们在生活遇到危机的时候，有一种生活我们可以承认。承认什么？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们吗？他是我的善哉，是我们所依靠的。虽然我们有一首诗歌里面说，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阿们吗？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哈利路亚！我希望你们每天生活当中，你不要忘记上帝保护你们的。我想给你们结论一下，在繁忙城市生活中，好像忙不过来，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不知道我们该要往哪个方向走。如果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进入了什么树洞，你看最后好像没什么路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已经迷失了，迷路了。比起忙碌更重要的什么呢？走正确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自己认为我想走的路是你认为是对，但是如果圣经上所教导路你相反，你看一看，必须什么？回转，回转，回转。是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出轨，其实呢，坦诚的来说，我第一次听到出轨的时候，知道吗？是不是他要一个魔鬼要离开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我学到这个单词，什么鬼啊？出了什么鬼啊？后来发现，我觉得，你们都知道出轨的意思，他们脱离了什么吗？正确的道路，也是一样。我们信主的人也是没有走正确的路，就什么叫出轨？
所以以色列百姓们就是他们是行淫的，你们可能看到马拉基书里面，有可能耶利米书里面，你看到以色列人行淫，什么意思？他们出轨了，他们脱离了正规的道，他们又照着上帝的心意走，就是出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像撒该一样，即使要获得了眼前的可能财富和权利，献上有所有的成就，好像得到了一个不会要被任何人忽视的地位，难道不会要像诗篇作者所告白的那样，仍然过着如同没有监护人般的生活，仍然是不是处于空旷的状态，空虚的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这样总结了与撒该的相遇，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的经文，一起来读经：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阿门吗？阿门吗？我们现在必须转向上帝，他是一位唯一一位能够填补我们内心空虚的帮助者。这种空虚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填补的。我们必须经历耶稣的爱的触摸，圣灵必须要触摸我们的心。这位在要遇见撒该的，撒该的说触摸了撒该的心的主，也是同样我们今天借着真理的话语，圣灵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我们盼望现在他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触摸我们的心。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充满焦虑和难以言语的痛苦的世界中，可以享受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喜乐，这福杯满溢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很感谢我们今天，我们真需要用你的爱来触摸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用你的爱来医治我们。我们真需要，我心灵上被欺凌、刺激，没有接纳，没有包容，好像没有什么爱心。我发现我们心中没什么原谅的力量，好像我发现我心中根本没有接纳别人的力量。我还是知道，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办法包容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真需要从你而来的这份爱，这份爱的要触摸我们的心，需要用你的爱来要触摸我的心的时候，如同撒该那样，他的生命完全翻转，他的价值观完全翻转，他可以要决定下来了，原谅别人，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他遇见耶稣的爱的触摸之后，他的生命完全翻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向你呼求祷告，我们真需要你的恩典，我们真需要从你而来的这份爱，用你的爱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